三、防治 SARS 积累了丰富经验。SARS 是一种由 SARS 冠状病毒 SARS-CoV 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中国第一例 SARS 报告病例于2002年11月26日出现在广东佛山，之后又从广东、香港蔓延到华北，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省市及自治区，以及后续的一些边远山区，形成了从南向北的两波大面积疫情。再后来 SARS 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直至2003年年中疫情才被逐渐消灭。 SARS 给中国经济及人民生命安全造成了巨大损失。数据显示，中国有7778人患病，728人被夺去生命，分别占全球受感染和死亡人数的 91% 和 90%。 2003年上半年，仅中国旅游业因此蒙受的经济损失就高达2100亿元。在应对 SARS 初期，信息传播渠道的不通畅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恐慌，再加上部分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不作为和误导，以及部分科学家的误判，非典疫情的防治工作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后期，中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科学防治、战胜非典的战役，通过加强组织领导，把非典防治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全力进行医疗救治，加强科研攻关工作等多种手段，我们终于取得了抗疫的胜利。对于抗疫的经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在2003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总结说，我们取得了抗击非典斗争的阶段性重大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是由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坚持依法行政，规范防治措施，依靠群众，群防群控，依靠科学，民主决策，信息公开，政策透明，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四、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彰显优势。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指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造成 2.55 亿全职就业人口失业，并造成全球经济衰退 3.9%， 主要经济区域悉数受到疫情冲击，无一幸免。据2021年可持续发展融资报告估计，全球预计损失 1.14 亿个工作，约 1.2 亿人陷入了极端贫困，贫困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口的发展成果可能会因大流行而被逆转。新冠肺炎疫情是1949年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在国家精准防控策略的指导下，中国经济率先摆脱疫情影响，人民日常生活已渐回正轨。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也经历了从乱到治的历程。在初期，由于个别地区应对不力，出现了不少问题，但随着国家、社会等各方的调整，中国逐渐找到了应对策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党和政府的强有力领导。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党中央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第一时间实施集中统一领导。疫情出现之后，中共中央就紧急印发了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强调各级党委党组、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要充分发挥作用。随后，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各地区、各党政军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各村镇社区都紧急行动起来，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二，充分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优势科研力量集中攻关，用创纪录短的时间甄别出病原体，集中各种资源，十天建成有1000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12天建成有1600张床位的雷神山医院，先后建立16家方舱医院，床位达到 1.4 万余张，创造了人类防疫建设史上的奇迹。346支医疗队、4.26 万名医务人员以及 6.5 万余件医疗设备从四面八方汇聚武汉、驰援湖北各地。为了更好应对抗疫，国家紧急调配防疫物资，配备防疫资金，建立了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除武汉以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的机制。在这次抗击疫情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制度优势中国家力量所起的基础作用。三，充分发挥了科技的支撑作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后，中国第一时间就甄别出了病原体，并第一时间分享了病毒基因序列，在快速筛选有效药物、实施大规模核酸检测和疫苗研发上市方面，中国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同时，中国在无线通信、机器人、云计算、物联网等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优势，成为抗疫硬核力量。遍布中国各地地铁站、火车站、机场和社区服务中心的体温检测自动化系统、人工智能分析 CT 影像系统、喷洒消毒剂的无人机和机器人，以及用于检测和预防的各类健康信息码等，都为防疫做出了巨大贡献。四，采取了及时有效的措施和手段。一是对高风险地区实行全封闭管理，武汉、石家庄两大省会城市都曾因疫情而实行了封闭管理。二是提出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控要求，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病亡率。三是注重科研攻关和临床救治，防控实践相协同的原则。四是根据情况及时调整策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推动防控工作由应急性超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控转变。五，及时发布诊疗方案。诊疗方案对医生认识疾病、针对性治疗疾病等有着重要作用。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诊断和医疗救治工作，中国组织专家在对医疗救治工作进行分析、研判、总结的基础上，对诊疗方案进行了多次修订，共发布了八个版本的诊疗方案，这为医生诊治病人提供了系统、科学、规范的指导。六，积极推动国际交流合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一直积极倡导加强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卫生安全。2020年4月2日，中国共产党同世界100多个国家的230多个政党联合发出了加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的倡议。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在第一时间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与多国携手开展疫苗研发。2020年度，科技部还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国际合作。七，积极加强宣传报道。中国在防疫初期就建立了全国疫情信息发布机制，从而让广大人民了解进展，防止出现大面积混乱，也提高了信息透明度。